遇害集团第一届法界度种确在无边无际的轮回中，众生的罪业深广如海，其中最难断除的就是色欲。世间万象纷繁扰扰，其中最容易触犯的便是邪淫，拔山盖世的英雄因此而国破身亡，文采绚丽的才子因此而身败名裂。从古至今，无论贤良与愚昧，全都在所难免。况且世风日下，古道轮亡，不仅放浪轻浮之人沉迷于色情场所，多才多艺的文人也慕恋风尘女子，嘴里说要节制欲望，欲望却更加强烈，耳中听到戒除淫欲，淫心却倍加旺盛。路边遇到娇美的女子，便不停地注目张望，闺中见到美丽的容颜，就情思缠绵，难以排解。这都是由于心灵被肉体所驱使，理智被欲望所迷惑。相貌平平的女子，偶然打扮一番，就觉得像西施一样美丽。模样难看的村夫，一旦涂脂抹粉，便忘记了他原来的丑陋。岂不知这一念邪淫之心，天地难容，神人震怒。若毁坏别的女子的贞操，就会在自己的妻女身上偿还；若是玷污了别人家庭的名誉，自己的子孙也受到同样的报应。断子绝孙的原因，无非是刻薄狂妄，妓女的祖先必定是贪色的浪子。本应家财富有的，被上天的神明所剥夺；本应地位显贵的，被从科举的金榜中除名。在世时遭受折打、杖击、劳役、流放、死刑等酷刑惩罚，去世后堕入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中忍受罪苦。从前种种恩爱在这里全成泡影，昔日的雄心壮志到此时荡然无存。普劝青年志士才学名流，应当即时醒悟，破除色魔迷障，红润白皙的面颊其实是带肉的骷髅，装扮美丽的身体不过是穿着衣服不断向外排泄的措索。面对如花似玉的美女，也要像对自己的姐妹和母亲一样，没有犯下邪淫过错，需谨防十足。曾经做过此类恶事，务必悔改回头，更请辗转流通戒淫书籍，使更多的人受到劝化，人人走出迷途，必步入觉悟的正路。若以为劝人戒淫不过是迂腐之谈，请看茂松少所得的善报。如以男女风流运势为佳话，金圣叹的结局便是前车之鉴。茂松少，明代江书如稿的茂松少先生，明启宗，己未年在科举考试中落地而归。在注解《太上感应篇》时，他对见他设美一句 下了很多功。当时帮助他抄写的是他家请来的私塾老师罗献月。后来罗献月回到南昌，在崇祯、戊辰、正月时，梦见一个道士装束的老者，左右有两位少年陪同。老者手中拿着一本书，叫站在左边的少年朗。罗献月悄悄听着，正是茂松少先生对见他设美这一句的注解。读完，老者说：“应该得咒。”然后又叫站在右边的少年作诗。这位少年咏道：“贪将折桂往寒宫，哪信三清摄是空，看破世间迷眼相，榜花一道满城红。”罗献月醒后确信茂松少先生一定会中进士，就写信把这一吉祥告诉了他的儿子。等到发榜时，茂松少果然登第，后来官职一直做到县副。金圣叹。江南的金圣叹。名问：学识广博，喜欢涉猎奇闻异事，才思敏捷，自以为世上没人能超过他。他写了很多含有色情内容的书，以此来展现自己的才华。他所点评的《西厢记》《水浒传》等对书中淫秽的内容，往往引用佛经加以评述。当时人们敬佩他的才华，因此流传很广。他还写了一本《法华百问》，以个人的错误见解擅自解释经文，混淆视听，贻误众生。顺治辛丑，忽然因事被逮捕入狱，后来竟被处死，暴尸街头。劝有关君子。同样是人，有的劳心当官治理他人，有的劳力终身受人意识，有的享受荣华富贵，有的忍受贫穷困苦，这难道是天道不公平吗？其实还是由自己所招致。诗经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今世富贵的人，都是前生修福行善所得，子孙能够享福，全是因为祖上积德所致。这一切都遵循着必然的因果法。然而享福的时候，还要注意继续修福。就像耕田种地，年年收获，还要年年播种。如果仗着权势寻花问柳，岂不是孟子所说的得人嚼而弃天绝吗？难的是处于顺境，容易沉溺于享乐之中。因此而上时善念，滋长淫欲之心，若能于此时蓦然悔悟，便是真正的福德深厚。韩魏公。宋朝韩琦任宰相时，买了一个妾姓张，容貌美丽。订立契约后， 这个女子忽然落下泪。韩琦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我本来是贡之郎郭守义的妻子，前年他被不实者捏造罪名弹劾，所以才落到如何地。韩琦为他感到难过，就让他先拿着钱回家，等他丈夫的冤情昭雪以后再。张氏走后，韩琦为他丈夫申明冤屈，准备调任其他官职。张氏按照约定来到韩琦的家中，韩琦没有见，而是派人对他说：我身为宰相，怎能以世人的妻子为妾？以前给你的那些钱就不用还了。便把契约还给他，又给他20两银子做路费，使他们夫妻重新团聚。张氏感激地流下眼泪，向韩琦摇拜后离去。后来韩琦被封为魏郡王，谥号忠谢，子孙极为昌盛。朝文中公。明朝宣德年间，朝奈担任太和典史，因捉拿强盗，在义亭解救了一位漂亮女子。这位女子便主动向朝奈表示亲近。朝奈说：我怎么能侵犯一个处女呢？就取出一张纸，写了朝奈不可4个字烧了，整夜都没有动静。天亮后找到他的家人把他领。后来朝奈在参加殿试的时候，忽然有一张纸飘到他面前，上面有朝奈不可4个字。他顿时闻思沛然，考中了状。王科进。王科进是两德盐运使。当时温州押送的盐犯中有一位妇女，王科进见到后大怒，说：岂能抓捕妇女，押送千里之外，一路上与立足混杂在一起，这真是太有辱于礼教了。从今以后，凡是妇女再也不许逮捕。不后将太官凡是隆重官都要借债拜江麦甲。后来江麦被借到底有欠，而被顾某被打针，将卖赶就把其力都打顾某反对李爷的把这样把住了。后来将卖家更加就把你卖的张几年后顾任起调往京，在韩侍郎办公以韩外顾宝正过来听到韩侍郎夫人道立即备战愿韩家您不是江家的父亲把我卖张大宝大作嫁给他，不久就寄给这个一天的都是的这把开的要报答，没想到这样我要把告诉他，把他给 人把原原本本报真是为仁德的上要得教皇上也很在让拿了哪个官被派了三任刘差了朝人将你的牙留到江把家后关要多两囚犯而又我要把卖掉来过刘茂命过江断上把家卖二人都交大刘茂竟也替预备要看到你背下过过了刘茂那一话在东岳大喊告我的舌头都快被脱掉一会儿他的身翘如月却下茫茫又切都是被军马兴高兵荒马乱岂能大无言时能够有飘不至一代乱军连靠将帅一代将都将一七来搭进得必大家的护都交易我现在为千百年后逃的拜千百年后将请你们不要想将不要遇见别人的逃窜要当彷徨太阳见别人的妻流离要当难分难养有人说来下端当守着恶对行善就保山就守人为众人为这些生养他们为这帮的难道对太好愿早自然报应二朝将宋朝大将朝为人从来不把他攻克将你们都要逃避他下地把对了进来一点一派在你一把他下地亲就最好来攻打金逃兵在战将魏将跟攻下此后绝不断打后来他的逃北逃产逃当的将小儿逃 更被其而光线带走，后则柔正。当时还有将叫曹汉攻打江州，攻打被很下令放纵音乐，他不到三十，压到在海孙中有在海当乞丐之压被整之汤有春对有和这些好像愿跟把不谋情到这七年来看看剧本话，突然到某中有鬼，我在他大病后主殿听他见我听将长掉遇到有个地方将他让我带小毛想大的，他大叫巨大声，我怀着深仇大恨，等了好想要报复，怎奈小毛反不起，自身高，第二不甘愿，曾被大人，第三是被夜，第四是。我都把你抱住，本来当在一样的好激烈中，但一他在冒在被卖当被当官去，我才得报激烈他住的很有此下月承诺为他用心看要愿对答应，于是请西点把我之毛立刻，可是没过之毛招不到这代西点法得为他立刻绝不会换，是带来向毛做的，是那被败打伤，是我爸爸对我不懂，所以饿了到说完就不久